饥荒，人常常生病，怎么可能能叫后裔像海边的沙那么多？所以神在地上要找找找，有一个地方，那个地方就好像老鹰把小鹰放在磐石上一样，不可能，一定会成长的。所以终于神找到了尼罗河三角洲，不要忘记那是全世界最肥沃的地方。经过几百年，以色列人就像海边的沙那么多。所以为着要成全神的目的，为着叫以色列人他像海边的沙那么多，神就在几百年就让以色列人寄居在埃及，在尼罗三角洲。那尼罗河你知道每年泛滥两次，就带来很肥沃的土地，他们每年平均只有十天下雨的，所以在埃及的人根本不需要仰望天，天不下雨他们照样可以生活，因为尼罗河是他们的生命线。所以在神的永远的旨意里面，尼罗河、尼罗三角洲不是天堂，是为着成就神的旨意，神让他的儿女们寄居在那里。不过他们忘记了，他们觉得真好啊，你看看在这里我们像在人间天堂一样，我们在黄瓜，我们在肉锅旁边吃肉，我们吃的是黄瓜韭菜。他们永远忘不了埃及，因为这是的的确确神给他们最好的地方，但是忘记了。神的目的就像老鹰把小鹰放在一个很高的地方，那么好了，在台风到不了的地方，什么都到不了的地方，这孩子当然就长大了。现在既然是尼罗三角洲，是疾病很少的，饥荒很少的，所以当然那个繁殖力就越来越高了。所以很快的，神就成就了他的旨意，以色列人就像海边的沙那么多。但是呢，人忘记了，人以为这就是天堂，所以呢，神就来一阵台风，然后呢，有许多事情发生，他们觉得真苦啊。这就像小鹰一样，一看见妈妈带来食物是当然的，妈妈一直是笑脸，所以他们就长大了。但是不要忘了，如果一直在老鹰的窝子里面，他们永远长不大，他们永远忘记他们有两个翅膀，他们是要飞的。那为着要他们长大，妈妈怎么做呢？母亲老鹰怎么做呢？他用他自己的翅膀就搅动整个的草，结果台风来了，这就是为什么埃及人受苦啊。所以许多小鹰就说，妈妈对我们不好，妈妈把台风带来。其实妈妈不这样做，小鹰永远长不大的。所以从埃及要招出我的儿子来。所以他们出埃及以后，经过了50天，他们终于到了西乃的旷野，神就回头温习神怎么带领他们的故事。他说，我像老鹰一样把你们从埃及带出来。好了，等到台风来的时候，小鸟不能不飞呀，因为太危险了嘛，所以就开始飞了。他们会飞吗？当然不会飞，所以不小心就跌到磐石上，就一定跌死的嘛。所以妈妈一看见小鹰很快的要靠近磐石，她很快的用老鹰的翅膀就拖住小鹰。然后呢，一路上老鹰在那里飞，小鹰就在妈妈的翅膀上飞。一切都是恩典。然后神说，我背负着你们，经过50天，这50天你们经过马拉，这50天你们吵着要吃肉，我就给你们鹌鹑。然后 早晨就给你们玛纳，你们吵着要水喝，磐石流出水来，征战结果你们胜过了亚玛利人。到现在为止，他们经历神的恩典，从来没有和神见过面。但是主怎么说？对犹太人来说，我们真苦啊！我们本来在埃及不多好吗？在肉锅旁边吃肉多好！现在呢，我们经过大而可畏的旷野，我们走了50天的路。神说：“不是你们走路，是我用老鹰的翅膀来托住你们的。”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很清楚了，以色列人为什么出埃及呢？以色列说，现在我们真苦，所以我们得救了，因为神爱我们。他们忘记了，还没有生下来以前，他们还在亚伯拉罕的腰中，神就有一个旨意，是向着所有以色列人的，你们要像海边的沙那么多，要像天上的星那么多。神为什么和亚伯拉罕立了一个约呢？因为神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，把他带到一个地方，是他所不知道的地方。圣经怎么说呢？要把那块地给他做产业。所以亚伯拉罕一开始就得这块地，就是他的产业。我们一得救，基督就是我们的产业。那现在问题在这里，你怎么知道神在创立世界以前拣选了我们呢？同样的，你如果不读出埃及记，你如果出埃及前面没有这个创世记，你就不懂得什么叫做神在创立世界已经拣选了我们。所以这些做奴隶的人，不要忘记，神说，我从埃及招出我的儿子来。为什么？因为在创立世界以前，神就爱上了他们，神就和亚伯拉罕就立了约，神要把迦南美地赐给他们。所以埃及不是天堂，所以世界不是天堂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当你读到以弗所书的时候，你需要全本的旧约来解释的，否则太难了，否则太抽象了。所以今天如果你要帮助弟兄们明白，你要把神的话给他看，旧约就是一幅图画。为什么有出埃及记就给我们看见我们蒙恩得救的情形，我们从前在做罪奴隶的情形？但是不要忘记，在出埃及记以前已经有了创世记，所以神说，我从埃及召出我的儿子来。弟兄姊妹，如果这样的话，你看见你不只是读新约，你不只是读以弗所书，是全本圣经向你打开的。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。读到以弗所书，我们大家都说很难啊，这是史伯克的书，你读了史伯克书就一天到晚就讲这些东西，所以很多地方我们注定不懂的。那史伯克就喜欢用一些大名词，那么一些跟随他的人也喜欢用大名词，以年轻人以为有了大名词就懂了，其实什么也不懂。所以现在我们就要明白，当保罗虽然经过了震撼，神把他监禁起来了，但到底你看见吗？神给他的能力不光是死而复活的能力，而且升天的能力。所以现在他可以从天上，从永远能看见神的旨意。那么他所看见的和夏天看见差不多，不过更深一点。现在不光神的旨意，现在是神永远的旨意。所以现在呢，我们再回到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四节，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，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，无有瑕疵。这就是因信称义。那么因信称义是个地位，它自然产生个生活，就是圣洁的生活。 什么叫称义呢？称义就是说他在神面有个地位，好像从来没有犯过罪一样。那就是因为根据这个地位，他自然有个生活，所以自然就回到了什么？伊甸园。第五节，又因为爱我们。我们怎么知道是爱我们呢？因为保罗告诉我们，我们不可能和基督爱隔绝，也不能和神的爱隔绝。今天神叫万事互相效力，有患难，有痛苦，有赤身肉体，但如果今天我们经过成长的痛苦，有一天我们要和他一同的荣耀。所以这里给我们看，有一句爱我们，就按着自己旨意所喜悦的。所以在原文是 according to the good pleasure of his will， 这是完全根据什么呢？根据他的旨意。不过他的旨意里面有好几方面，第一方面就是他的美意，他所喜悦的。哦，现在我们才明白了为什么他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，这是旨意的一部分，而且是他的美意，是好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为什么是好的？因为当我们得着神儿子的名分，我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，这就叫做荣耀。所以我们就得着荣耀了，不光成义，不光成圣，而且得着荣耀，明白吧？这一点当然感谢主。所以呢，现在我们就把过去说的话再说一遍，不过不要忘记，现在把我们带到时间的过去，是过去的永远，带我们到创立世界以前。好了，所以现在我们知道，按着他预先所知道的，就预先定下磨成他儿子的形象，这就是预定了，这就是儿子的名分了。所以现在很清楚，他把罗马书第八章的话再说一遍，但是不同了，深入了，明白吗？从罗马书先讲称义成圣，然后讲的得荣耀，讲到现在我们都是神的儿女，讲到神的儿女就是后嗣。所以呢，我们要长大，要儿子的名分，所以呢，万物就叹息，所以圣徒就叹息，神的灵和我们的灵同证明我们是神的儿女，只是神的儿女。但如果是神的儿子，如果是儿子的名分，结果不止我们叹息，圣灵也叹息。最后呢，你看神的目的就达到了。不过在罗马书是看到执行面，快完成了，明白吗？在这里给我们看见是原始面，最早最早，神他的旨意里面有一个喜悦，他旨意里面有一个美意，他就是预定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。所以圣经讲的预定不是得救或者是永生，不是，有一个基本的假定，我们是活的。所以你千万不要把预定把它解释作是死的，不是。如果一个小白球，你给它固定的时间，给它固定的角度，你大概知道几秒钟它在哪里，因为它是死的。把鸟就不是如此。但是不管怎么样，到底是地心吸力，这个鸟是飞不远的。因为神是自由意志的，在神的 sovereignty 里面，我们看见说神就是神，所以神的旨意是永远的，没有一个人能够离开他的旨意。虽然人是自由的，所以不要忘记他当然有自由，可是不管怎么样，在五分钟之内十分钟之内他一定不会离开济州的。为什么一定不会离开济州？因为有一股的地心吸力，因为地心吸力代表一种控制的能力。所以同样的，一面来说我们有自由的意志，我们可以选择，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看见神有他最终的旨意，最后神一定完成他所要完成的。所以我不是一再的跟弟兄姊妹说吗？等到有一个弟兄 神一定要托他到台湾去。按理来讲，应该拿着这一笔钱是为着主的工作的，结果他吞进去了。所以很多弟兄怎么不平啊？他就讲了，钱是最便宜的东西，谁要就给谁。然后就对一个化学博士的弟兄说，他说你相不相信，到了有一天，他就是新耶路撒冷里面的一块宝石。这就叫做